迎收听希望听新闻，我是慧文，首先为你送上内容提要。中南海权斗白热化，二十大政治局热门人选廖国芬突然离世。推特在马斯克旗下巨变，川普社媒 CEO 说左派受的冲击不小。美智库说俄暴露出五大败仗，独裁者时代或将终结。奇景上海外滩长草照片热传，网民话是百年一遇的末日景象。北京疫情升温，谷爱凌微博四个字暗示返美国。美议员促政府积极参与印太事务，遏止台海冲突。下面请听详细内容。中南海权斗白热化，二十大政治局热门人选廖国芬突然离世。中共官媒4月28号报道话，中共天津市委副书记、市长廖国芬在27号突然死亡，终年59岁。官媒陈述他的死亡原因是突发疾病抢救无效去世，但未给出具体详情。时政评论人李燕铭就说，廖国芬背靠五名国级高官，原本是中共二十大政治局热门人选。有海外媒体引述消息说，廖国芬是死于自杀。中共官媒天津日报4月28号报道，据天津市廖国芬治丧工作小组消息，在27号，中共天津市委副书记、市长廖国芬因突发疾病经抢救无效，不幸离世，终年59岁。香港明报报道说，这个是中国大陆罕有在任内离世的省部级中共官员。廖国芬最后一次在媒体亮相是4月25号。据天津卫视报道，天津市当日召开防治污染工作会议，画面显示当日廖国芬的神态并没有明显异常。李燕铭在4月28号发文说，天津市长廖国芬属于习家军，背靠中共五个高级高官，本身是中共二十大政治局的热门人选。李燕铭引述财新网报道，天津官场有相关人士透露，廖国芬是非常突然离世。廖国芬在2020年8月任天津市委副书记，9月任天津市委副书记、代理市长、市长、市政府党组书记、第十九届中央纪委委员、中共十八大、十九大代表、中共第十一届、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据李燕铭分析，习近平阵营人马廖国芬升任天津代市长之际，天津官场清洗行动同步展开，公安局特警总队长李明海等大批官员被免职，计院原检察长薛九如等官员被查处，纪检监察系统开展内部督查，中纪委官网接连通报天津十名区、市级部门一把手被约谈，曝光天津六个小金库问题。李燕铭话，天津官场过去近30年一直被江派人马掌控，现任中共天津市委书记李鸿忠曾是江派人马，人称变色龙，曾在2016年率先喊出集核心而获重用。有海外媒体引述消息说，廖国芬并不似是中共官媒所报道的因突发疾病经抢救无效不幸离世，而是死于自杀，更多消息有待进一步证实。另外，有网民在4月28号发消息说，天津市长廖国芬自杀身亡。推特在马斯克旗下巨变，川普社媒 CEO 说左派受冲击不小。在马斯克入主推特第二日，推特就迎来一场巨变，多位保守派人士的粉丝量猛增，而极左派就大量掉粉。川普真实社群首席执行官、前加州联邦众议员鲁内斯在27号说，马斯克此举冲击了很多左媒和左派势力。据报道，就在马斯克成功收购推特第二日， 佛州州长德桑蒂斯和前总统川普的大仔小川普等人的粉丝量大增，一日内增加10万，而此是之前被故意压低粉丝量。而与此同时，美国前总统奥巴马和民主党极左派联邦众议员科尔特斯等人就大量掉粉，而此好多僵尸粉被抹去。努内斯在27号接受 Newsmax 电视节目采访嗰阵话，马斯克以440亿美元收购推特，正是触动一些人，假新闻媒体正是为推特即将发生的变化失去理智，尽管这些变化都还未发生，看看他们试图做些什么阻止马斯克，这个将是很有趣的事。近日一个左派组织要求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 FCC 阻止特斯拉 CEO 马斯克收购推特，借口是马斯克还拥有星链，而 FCC 委员卡尔拒绝该组织的要求。卡尔在27号一份声明中说， FCC 无权阻止马斯克对推特的收购，该组织提出的建议是荒谬的。我欢迎 FCC 全体成员明确表示，我们不会接受这类无意义的论调。这些努力看起来是出于阻止在推特上自由交流政治观点的动机。谈到川普的真实社群平台，努内斯说，如果你还记得我们是如何走到今日的，川普被踢出了所有的平台，而我们中的很多人，比如是我，被审查和禁言，数以百万计的美国人被关入念书的监狱，并被踢出多个平台，所以真的我们是别无选择，只能创建一个新公司，重新开放互联网，让美国人民重新拥有自己的声音。美智库说，俄暴露五大败仗，独裁者时代或将终结。美国安全智库列克星顿研究所近日指，俄罗斯已暴露出五大败仗，普京的独裁者时代或将很快终结。据福布斯报道，列克星顿研究所营运长汤普森近日谈到俄罗斯的五种负面现象，他认为俄罗斯不单止没有复兴，可能还处于严重的衰退状态。汤普森总结的五大负面现象包括，第一是俄军在乌克兰的表现非常恶劣，暴露出长期面临训练不足、设备脆弱、指挥官缺乏随机应变能力等问题。第二是俄罗斯近年经济成长低落，虽然出口化石燃料赚取外汇，但全球正转向再生能源，除了航太业外，俄在各先进技术领域缺乏竞争力。第三是俄罗斯人口正流失，它的人均 GDP 购买力只是排名全球第55，并面临人口减少的危机。第四是俄罗斯政府和新一代年轻人脱节，据称自战争爆发以来已有几十万民众移居他国，速度仅次于1917年的十月革命，而且有很多是学术技术领域的年轻人。第五是俄罗斯近年在从属国花了大量资源，但这些对经济的贡献极少。汤普森进一步说，入侵乌克兰一事可能是俄罗斯独裁势力在国家面临严重衰退那时最后一次反扑，后果就是令他的独裁者时代画上句号。奇景，上海外滩长草照片热传，网民说百年一遇的末日景象。日前上海外滩长草的照片在网上热传，引起舆论热议。经历一个几月的封城，曾经繁华的外滩地砖缝隙都长草了，呈现一片末日凄凉的景象。4月28号，一张上海外滩长草的照片在微博热传，画面显示外滩的天空灰蒙蒙，地砖缝隙长出杂草，网民惊呼， 曾经人山人海的上海外滩，如今居然长草了，外滩居然荒废了一个月，这个在上海百年历史实属罕见，先至一个月就一派末日景象了。还有外民哀叹，百年未有的变局啊，没想到每日人流量十几万的外滩长草了，绝对是百年一遇，见证了奇迹。不要说广场长草，金茂大厦玻璃都长草了。中共官媒对于上海外滩长草紧急辟谣，发了几张外滩没有长草的照片，却引发网民质疑，怀疑这些照片是在清除杂草之后才补拍的。有网民就说，遵循自然，不要怕，只是一株小草，不要斩草除根。还有网民质疑中共的封城清零政策，全球都是一个个走出新冠大流行，经济大复苏，中国政府在这搞什么？就是懂得封城封城再封城吗？可不可以搞些有用的，有做核酸的钱，封城的钱，多起几个 ICU， 多买些疫苗，老百姓会活得这么累吗？上海疫情大爆发后，防疫管控步步升级，从最初的精准防控到浦东浦西两区封控，再到全域静态管理，即是全面封城。如今上海封城已经一个几月，各种乱象不断，好多网民挨饿，患者得不到救治，企业停产，封城对上海的经济和民生造成严重影响，亦让全世界对上海这个国际大都市有了全新的认识，好多外国人外企纷纷逃离。北京疫情升温，谷爱凌微博发四个字暗示返美国。北京冬奥滑雪冠军谷爱凌自代表中国参赛后，一直是媒体和中国网民追逐的焦点。在4月27号晚，谷爱凌在微博发了几张在中国拍摄的照片，并写下谢谢中国四个字，引发海量讨论。好多网民认为这个是谷爱凌表示要离开大陆的前奏，另有不少网民关注，代表中国参赛的谷爱凌为什么写的是谢谢中国，而不是谢谢祖国。在北京冬奥代表中国取得两金一银的滑雪名将谷爱凌27号在微博发了九张相，还写下谢谢中国四个字，以纪念他在中国的几个月时光，并向中国的朋友们暂别。今年19岁的谷爱凌在美国加州出生，他的母亲谷燕来自北京，父亲是美国人。2018年谷爱凌开始滑雪竞技生涯，之后在国际滑雪联合会转了代表身份，2019年开始代表中国参加国际比赛。在2022年北京冬奥会上，谷爱凌取得两金一银三块奖牌。她在比赛结束后说会回到美国完成学业，因此一些网民认为谷爱凌发微博就是告诉粉丝们她要离开中国了。亦有网民猜测北京目前疫情升温，好可能下一步就封城。谷爱凌见势势不对，嗱嗱声走，以免被封在北京，连秋季史丹福大学开学都赶不上。而谷爱凌没有将中国称为祖国，受好多网民批评，话点解唔讲祖国，心里面唔把自己当中国人，谢谢中国，感觉听起来怪怪的，似是以外国人的身份讲这句话，兜来兜去又兜到谷爱凌的国籍问题了。双重国籍 2.0 讨论开始，国籍经不起推敲。谷爱凌是北京冬奥会期间最具讨论度的人物，外界不断关注他在冬奥会上亮眼的表现，同时对他是否会放弃美国籍亦相当感兴趣，因为美国官方资料并未有谷爱凌放弃国籍的记录。中国大陆不允许双重国籍，但谷爱凌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曾多次回避有关他公民身份的问题，只是回应说，在美国我就是美国人， 在中国我就是中国人。法广援引分析说，中共当局在国籍问题上有意开出漏洞，为了夺金招揽海外体育人才，赋予特权，但当局并没有公开承认国籍法可以灵活运用。而海外一些中国民运人士就说，北京当局对太子党和权贵们的双重国籍现象一早就只眼开只眼闭了。美议员促政府积极参与印太事务，遏止台海冲突。在28号，美国共和党联邦众议员在就国务院2023财年预算举行的国会听证会上，敦促拜登政府更积极地参与印太事务，并在印太事务展示他的领导力，以遏止可能会发生的台海冲突。据英文大纪元网站报道，德州共和党联邦众议员麦考尔在28号听证会上说，中共对台湾的入侵只是个时间问题，拜登政府需确保台湾免受中共入侵。中俄之间的邪恶联盟助长了中共的嚣张态势，而中共正是密切关注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入侵，以为他对台湾的入侵做准备。麦考尔说，他们显然在为某种冲突做准备，无论是军事上定是其他方式，美国必须现在就采取行动，以阻止这种入侵的发生。报道说，中共一直声称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习近平还发誓要统一台湾，而台湾自从1949年自治之后，从来不曾被中共管辖过。麦考尔当时还质问拜登政府是否真心愿意阻吓在印太地区发生的冲突。他说，国会两年前批准为台湾提供的爱国者导弹还未送到。对此，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就说，供应链目前遇到的困境令拜登政府无法及时向台湾提供必要的武器。但美国政府认为武装台湾对于威胁亚太冲突至关重要，并仍然在致力于实现这个目标。你说要让台湾有自卫手段，这个至关重要，我同意这个观点，因为我们已经看到越来越多的侵略行为。国会东南亚国家联盟核心小组主席共和党联邦众议员雅格纳则在听证会上敦促拜登政府更积极参与印太事务，并成为印太地区真正的领袖。他说，我时不时听到东南亚的领袖说，美国正是将印太地区让给中共，并对此表示担忧。我们的合作伙伴迫切希望美国能在该地区展示他的实力和领导力。他们非常担心的是，如果美国不积极参与印太地区事务，印太国家会越来越依赖中共。雅格纳还说，包括台湾在内的美国印太地区盟友认为，拜登政府似乎拒绝透明或坦诚地和他们交往，并让这段时间流过去。他谈到，虽然台湾政府将加入而已中的印太经济框架视为他外交政策的优先考虑事项，但是当台湾政府提出想成为该协议的合作伙伴那时，却遭到拜登政府的回绝。他对此非常关注，并认为白宫这种做法是自我挫败和非常危险的，直接削弱了台湾在印太地区的地位，并威胁了台湾未来的安全和经济。新闻播放完毕，多谢大家收听。